Hello， 大家好，我是仁勋哥，欢迎来到7月1号的晨祷跟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的27章。一开始要跟各位分享你跳我推，什么叫你跳我推呢？铁达尼号是电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当年上映的时候，我刚好大学一年级。那我们这些资讯工程系的同学，我们就很无聊，把电影的经典台词就是 "You jump, I jump"， 就是你跳，我就跟着你跳。我们就把它改成说 "You jump, I push"， 就是告诉我们同学说，那个如果你往前跳的话，那我就把你推下水这样子。其实传闻啊，铁达尼号他要撞上冰山之前，他已经接获过许多次前面的航道有冰山的警告。那但是或许当时的铁达尼号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艘船，那他们的想法竟然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想要快速的通过有冰山的地方，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撞到了这样子。如果你是船上当时给建议的人，然后你告诉大家说，哦，船前面有冰山哦，可能会有危险，那你给了建议，那但是人却没有人懂你，会或者是大家说点点啊，卖恭维啊，这没有人接收，也没有人回应，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呢？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就是给建议啊，建议却不受伤啊。要分享三个主题，就是分享自己的经验，第二个被拒绝却不受伤，第三个不是领袖的领袖。首先要跟各位分享自己的经验。第九节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这边讲到说走的日子点点点，行船又危险，就代表说那不是地中海适合航行的时候。几年前我跟我太太跟小孩，我们一起去龟山岛玩。那我们去龟山岛玩的时候，导览的这样子的人告诉我们说，龟山岛每年只要东北季风来的时候，那他们就不开放。我就心里想，为什么？他说那个海浪实在是太大了，然后去龟山岛的这样子的旅游的这样子的线都会暂时停止这样子。我想要表达的是，如果现代科技发达的现代，然后都会因为风浪太大，然后行船危险，会暂停那个龟山岛的旅游的话，那2000年前的保罗他们岂不是当年就更加的艰难吗？这样子。第十节，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这边是保罗。保罗他其实他有好几次船难的经验，照哥林多后书那边讲的，就是他甚至有一次是一天一夜一昼一夜在海上这样子。地中海应该是没有鲨鱼，不然应该会拍成大白鲨这样子。换句话讲，就是他并不是专业的这样子的航海员，但他至少有蛮丰富在地中海这样子旅游或是航海的这样子的观念或经验这样子。这艘船是从亚历山泰来的。那经文里面讲到的货物主要就是粮食。亚历山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非洲的北部这样子。对，那这样子他原本的任务就是要把粮食运送到罗马去。然后他是依靠，你看他船上有200吨，所以这是一艘非常大型的船这样子。但是当时就算是这么大的船，他们仍然是靠着风力在往前的。所以如果风很大，然后是顺着风，然后他们就很快的就会到目的地。有看到我在注释书里面有看到说，如果顺风的话，他们大概七天到两个礼拜，然后会从亚历山泰然后去到罗马。那如果刚好逆风呢？逆风就大概至少要花45天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当时这些靠风力带动的船只，在没有马达的情况之下，保罗他就根据他过去在地中海航行的这样子的经验，告诉百夫长啊、船长啊，还有这些的船员。十一节讲说，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好，这边就是我说的，他讲出来他没有接受啊，对方不接受他的建议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要讲的就是说，这些更专业的舵手也好，船长也好，他们并没有听进保罗的建议这样。但是其实那已经是一个不适合航行的时候了。结果这艘满载货物或是说谷物的这样子的大船，最后就因为不听劝，硬要在危险风浪的时期出航，然后就遇到的船难这样。一般来讲，就是给建议通常都是对方在问我们说，欸，我该怎么做，那个时候我们给建议的时候，对方比较容易听得进去。那如果说对方跟我们不太熟啦，或者是说本来就有一些矛盾啊，有些冲突啊，有些成见的时候，常常我们提出来的建议都会被人家当成是马耳东风。那除了我们主动提出的建议，就是被动的这样子去提出建议，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保罗的这种，就是我提出来的建议是为了要保命，而且不只是保我的命，是为了要保大家的命，在这个时候可以主动提出的建议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主动提出建议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心里都要有准备，就是这些我们提出来的建议可能对方不见得会听。我想如果你家有青少年，或者说你有在养小孩，呵呵，那你有小孩要养啊，我说错了，那你可能就会多少有这些经历这样子。所以我这边要建议也可以因为攸关众人的安危来主动提出，那对方不见得会听，但是我们总是要做好准备。我们是一个小组型的教会，那我觉得说我们就是不断的每次的跟练习跟别人分享，那我觉得我们会在跟别人分享或是给建议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比较精准这样子。像我现在不就是在跟各位分享吗？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越分享越好了这样子啊，自己说。好，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被拒绝却不受伤。21节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这样。本该听我的话，当我们讲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你本来就应该要听我的，意思就是没有听啊，就是人家没有听这样子。其实当我们的建议被拒绝甚至是被否定的时候，我们不免会觉得很沮丧，那甚至不想要再给对方建议。但是生命成熟的保罗却没有让自己停留在那个被拒绝的情绪里面。我其实要很诚实的讲，在预备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我自己都得了好多的帮助。22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这样。那保罗他虽然说出了最后船搁浅的这样子不好的结果，就是船难啊，对，但是他还是说你们的性命会保住这样。他不只是说出了搁浅的结果，他更是鼓励船员们大家都要放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23-24节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对照船员他们失去盼望，那保罗他是满怀盼望，他是这样，虽然他也会怕，虽然他也会怕这样。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被拒绝却不受伤，这是我常年一直在努力学习的。那曾经有人就跑来问我说，任俊，请问我有什么要调整的地方？我就跟他说，你可以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吗？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一眼看穿别人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所以不要问我这个问题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我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当然我也很容易看到别人有不听劝的问题。问题可能已经明显到已经就是冰山就已经在眼前了，那你还是我们去劝还是会有人不听这样子，还是跟铁达尼一号 铁达尼号一样跟我们讲说，我们是大船啊，我们要慢慢转，等你转，等你转就来不及，就撞上去了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刚刚讲说，这些人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就是这些船员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当我们在沟通当中，我们不断的被拒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想要给对方建议的盼望就绝了，就不会想要再给对方任何的建议了。而且如果他真的如我们所说的遇到不好的结果，我们就觉得说啊，算了算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样子。但是从上面这段经文看到说，保罗他被拒绝之后，他心里知道船上的所有人包含他自己都是会遇到危险的，所以他就没有放弃自己，他也没有放弃大家。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真的给我好多的鼓励，他带着那种同船一命的这种信念，就像现在在疫情期间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同岛一命这样子 的话这样。保罗他知道他跟船上的人是命运共同体。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被拒绝，我们就会忘记就是我们跟大家是命运共同体。当然你觉得你跟大家是命运共同体，并不代表你就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保罗一定持续的为自己为大家好好的祷告，最后上帝才会回应他说，我会带你保罗去罗马完成我要托付给你的福音使命。那同船的人呢，上帝会跟着一起拯救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有看到我们被拒绝，我们就会很难看见上帝的拯救计划。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的被拒绝，我们就很难看到上帝的拯救计划。当我们只看到我们只看重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面子，那我们就很难让身边的人经历上帝的拯救，像这些水手一样，跟这些船员一样。不管这些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主管，我是教会的牧者，像我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在沟通上看见上帝想要救大家的心，想要救众人的心，也透过我们在他们的身旁，为他们每一个人带来生命的救恩，让上帝为他们施行拯救。最后跟各位分享，不是领袖的领袖。33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这个是一种状况，就是人失去盼望，然后紧张绝望到吃不下饭。大概去年吧，然后我们有一次去海上划、去崇德那边划独木舟，那出发前我就喝了晕船的药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轻轻一摇，哇，在海上差点就吐出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状况不是他们是14天这样摇来摇去，他们是已经绝望到已经吃不下饭了这样子。34节说，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到底是什么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14天没有吃饭了，所以没有力气，但是等一下船就要搁浅了。如果我等一下船要搁浅，我们没有力气游上去，船沉下去了，也没有力气游泳啊，那个时候东西也都不能吃了，那就没有力气游泳，也没有力气滑上岸，然后就真的会死掉。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说，搁浅之后等一下还要滑上岸，所以你们现在先一起吃饭吧。那些人已经是紧张绝望到吃不下饭了。35节，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有没有想过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保罗他明明就是被押解到罗马的囚犯，怎么在这个地方当起领袖来了？大家好像都听他的。关于领袖，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自己不是领袖啦，这样子。坦白讲，我也觉得自己不是领袖，我觉得别人更适合，或者说有人比我更适合这样子。那关键就在于有人觉得说，领袖是带头做事情的人。我自己就觉得我不擅长带头做事情，而是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那种管很多的人，督促人家要完成这个完成那个这样子。甚至有人觉得说，我自己要有领袖的职分，我才可以做领袖。后来我就慢慢发现说，领袖像这段经文里面讲，主要就是能够 影响其他人放心跟着做的这样子的人。比方说教会的领袖可以在探访上去影响弟兄姐妹，也可以在教导上面去影响弟兄姐妹，也可以像现在谢牧师在带大家祷告，也可以在祷告上面去影响弟兄姐妹，也可以在敬拜上，你可能是个敬拜主理，你可能是个乐手，可以在敬拜上去影响弟兄姐妹。像我现在是在网络上去影响弟兄姐妹，我很喜欢在网络时代因为网络时代很多人会很迷惘。我很喜欢就是江子翠新道会的张振华牧师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网红，我们只能去影响那些，去吸引那些对福音有兴趣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影响弟兄姐妹呢，能够让他们放心的跟着上帝走，不见得你要有职分。以前我就有一个迷思，就是说一定要有职分，我一定要是被认定说是某某什么长，对，然后这样子我才能够做些什么事。所以我觉得什么团长啦、小组长啦、区长啦、区牧，我觉得这些职分都很重要，也都很好。可是一定要等到你有职分才能去做领袖吗？我想问各位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是这个孩子叫我爸爸的时候我还是爸爸，还是我在对他付出关怀、付出爱、好好照料他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他的爸爸呢？各位你觉得？当然是把他照顾到他会叫我爸爸的时候我早就已经是爸爸了啊。所以各位，你去影响别人、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不见得要有那个所谓的名分。很吊诡的就是，当你认真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名分自然会跑到你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领袖，不是别人案例你才是领袖。我觉得发现你发挥你日常生活的影响力，然后带给别人上帝的同在啦、温暖啦、平安啦、放心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当领袖。保罗他是个囚犯，所以我觉得要鼓励大家。今天想要带各位祷告的是这几件事情，就是为我们今天能够跟别人分享，然后在小组当中，现在大家都线上的，然后可以跟人家分享，一起来祷告，然后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勇气。那为自己过去的建议被拒绝的伤害来祷告，我们求上帝来医治、来释放、拯救我们脱离没有人听我说的这样子的伤害。求上帝赐给我们重新沟通，然后带给他们上帝工作的盼望。然后为我们自己今天能够发挥影响力，为身边人求平安，让上帝的同在，然后让他们经历上帝的喜乐。我们就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祷告，主啊，特别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主啊，我们是一个小组型的教会，不要说我们是小组型的教会，我们基督徒被呼召本来就是要与人分享的，所以求主你来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今天能够学习与别人来分享。神的上帝啊，求你让我就是能够有勇气，能够去跟别人讲。因为其实每一次的分享都会带来新的进步、新的成长。主啊，我要祈求你赐给我智慧去分享。主啊，让我跟别人分享的，不管是见证也好，不管是故事也好，不管是经文也好，不管是体会也好，都能够越发的在操练当中，能够越发的在我们越来越习惯分享，我们越来越适应分享，我们越来越熟练分享。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为自己过去的建议没有被别人听到，我们来祷告。我们求你来医治我们，求你来释放我们，求你来拯救我们，脱离那一切别人就是我们对别人听我们没有听我们的建议，主啊，我们已经失去了盼望，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不指望别人能够听我们的建议，我们就是不指望我们的沟通会成功。求你施恩给我们，让你自己的工作临到在我们当中。主啊，当仁俊今天在读这段经文，我也觉得说，对啊，保罗他也是长时间传福音被拒绝，但是他给人别人建议的时候他也拒绝，但是他被拒绝的时候他总是会默默的躲起来，在某个地方像主耶稣教导的躲起来祷告，并且让上帝自己的旨意在适合的时候行出来。 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成熟，被拒绝的时候也能够得着主你的医治。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今天发挥你所赐给我的影响力，能在我生活的现场，在我工作的场域，在亲子关系当中，主啊，在家庭关系当中，在夫妻关系当中，主啊，能够有你的平安。主啊，让我们去带领这些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一起归向上帝。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同在临到在我们的家中，临到在我们的职场，临到在我们所处的周围跟环境。谢谢耶稣，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想要请各位回应的问题是这三个，就是你有给别人建议然后被拒绝的经历吗？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那你还愿意跟对方沟通吗？不知道齁。那我想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按赞订阅跟分享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